请打开圣经，翻到民数记。这几个月以来，在我个人灵修时间，我在读律法书。现在我正在读申命记。我很喜欢读整个旧约。说真的，我很喜欢整本圣经。有些内容让人困惑，但我喜欢以色列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对我来讲活灵活现，非常容易读，非常容易看清真理。我记得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先知性。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写到旧约时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所以保罗是在说我们需要这些。很多信徒忽略了旧约，这是福音的根系，很重要。我们要祷告，尝试理解阅读。所以这些故事对我们的魂就像是食物，我非常喜欢它。这是摩西的故事，他从支派的领袖中选了十二名探子，这些都是很受重视、很受尊重的领袖。每个支派选了一个，他派他们进了应许之地，去打探那个他们即将承接的这块土地。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因为神应许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大概有200万以色列人，神应许他们进应许之地，但这200万人中只有2人进入了。有人会说，如果神应许了一定会发生。不是的。Larry Randolph 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他说，神会实现所有的应许，但没有义务帮我们实现我们的潜力。有些话给到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邀请。这个故事最有挑战的是，进入命定之前总会有冲突，总会有障碍阻止你进入这个命定。这个障碍不是为了毁灭我们，而是为了加强我们的能力。正因为这个障碍，神的旨意在我们人生旅程中被更坚定地建立起来。重点都在于与神同工。他命令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都是在强调要合作同工，从来不在于神为我们做所有的事，也不在于我们离开他独立发展。他所有的诫命没有一个是为了惩罚我们，所有的诫命都是生命的邀请，都是他与我们同工的邀请。我想大家来看民数记十三章，我们会读大约六七节经文，然后再看第十四章的一些内容。又告诉摩西说，我们看了你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和那地的果子。在第二十八节，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要在那里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在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够能胜。这里我想强调一句话，我们立刻上去。有时候 我们顺服了神，但是有拖延。在我拖延顺服的时候，我经历过这样的经验，顺服拖延的时候，顺服中释放的力量大大的减少了。如果我立刻顺服，就会有巨大的力量释放出来。就好像主尊荣了我们的顺服，但效果并没有他预期那么多，因为我拖延了。我在思考，我在评估，我在试图用人的理性来理解神的旨意，这局限了我顺服的效果。迦勒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他可以带领以色列迅速行动，就可以看到巨大的胜利。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第31节，但那些与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判字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 后裔，据我们所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很疯狂，这十个探子的汇报在以色列人看起来很合理。人们如此害怕相信不合理的事，以至于他们选择了不信。很疯狂，因为这十个探子带回了坏消息，说巨人有多高大，而这个坏消息成了一个自我宣告实现的预言。他们想警告以色列，但他们的坏消息带着传染性，人们更愿意接受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我们生活的时代里面，仇敌想尽办法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胜利者。仇敌的策略是用海量的负面新闻、坏消息淹没我们，考验我们的分辨力，听起来更属灵。坏消息阻碍我们实现命定。保罗已经告诉提摩太说，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在说，你当下所处的位置和你的目的地之间有冲突和挑战，你需要预言帮你走到那里，你需要用神的话做武器。你怎么用主的话呢？你要说这些话，要说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行第一个神迹之前，他在人群前，他没有行神迹的记录，他在人群前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做任何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宣告，你的话语在宣布你的方向。我之前问过你们，如果神居住在我们的赞美中，谁居住在我的抱怨中呢？话语吸引神的同在，我们在决定我们要吸引谁。有时我们的话语在通往命定的道路上埋了很多地雷。这里有一个警告，描绘得非常生动，十个探子能够让整个民族人心涣散，只有十个人。很有意思，当约书亚再派探子出去的时候，只派了两个。两个人合一比十二个合一容易多了。我不知道摩西做的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改变了计划。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坏消息让整个民族恐惧战惊。你要明白，他们认为他们做了一个合理的决定。恐惧经常出于某种现实，而不是真相。 我们在建堂。我喜欢建筑，但他们只是工具。我从来没有对建造感到兴奋。但当神说是时候建造了，我的对建筑所有的哲理性的思考就被抛到九霄云外。我要知道的仅仅是他说要建吗？如果是他说的，那我就是个建筑师了。我会尽我所能。我已经很久没有强调过兴建这件事，但我要告诉你，近年来先知们警告我们说，如果你拖延，就是在违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立即行动。现在我们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加勒，我们要立刻上去建造，我们去北伸去做，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你的命定对你来讲是可能的，你完成的时候就会把功劳加在自己身上。神给我们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在完成的时候知道这功劳不是我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处在神的呼召中，是因为接受的任务我甚至都没有相关的恩赐。神派了保罗这位犹太学者去给外邦人传道，派了彼得这个渔夫给犹太人传道，他差遣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去做工经常是根据我们的恩赐，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呼召。如果你发现了蒙召要做的事情，就要在私下里和神寻求相关的恩赐来完成这呼召，而不是根据你顺手擅长的方式去建造。你们会这么做，我不会。对不起，这不是一个好笑话。第十四章第一节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这个话题有点敏感，我索性就猛烈一点。只是因为有人在哭，我还是重来吧，说的有点偏。我们都很关心人，比如你有朋友亲人，或者你在辅导帮助什么人，无论是谁，当对方在流泪很受伤的时候，我们总想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当然好，我也会这样，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作为朋友就会让对方脱离了当下神在做的事。因为他们之所以哭，是因为他们很痛苦，他们痛苦是因为神往右走，他们却往左走。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轭是放在两头牛的肩膀上的，所以这里有一头大牛承担着轭的重量，还有一头小牛没有承担什么重量。但是如果大牛向右转，小牛往左转，小牛就会感到很疼，而且会哭。所以当神向右转的时候，我们不能任凭他们很笨地选择左转。你要表现怜悯、仁慈、关心，但是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他们哭是因为神给他们的未来和命定。在巨人那边，他们抵抗了神的带领，所以他们在哭。有道理吗？希望如此。这个问题我很担心。第二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发怨言，这个真的很新的体验。然后约书亚在第八节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属灵征战，我相信我们不会关注魔鬼的作为，也会对属灵征战的感知力增加。这对我来讲很关键。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属灵冲突和征战， 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食物让我们更有力量，就在这个征战中。参孙被狮子攻击，主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杀了狮子。圣经说，过些日子他转向道边，看到死尸，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他从他打败的敌人的尸体那里获取了营养。有些人缺乏营养和力量，只是因为他们在逃避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打败那些嘲笑耶和华军队的黑暗势力。我们属灵上的回应是，我不会退缩，我不会退缩。这种回应会让我们得着力量和滋养。大多数人都想在征战面前，都想在征战之前得到力量，但神说你会在征战中得到力量。所以参孙从他杀死的狮子的尸体里面得到了蜜的滋养。诗篇二十三篇，大卫写道，他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所以在属灵征战中，我没有得到力量和滋养。这里说，这些巨人恐吓这整个国家，让我们无法到达命定，无法进入神的旨意。这些巨人是我们的食物，我们需要回应神的话，在顺服神旨意的过程中掌握神的话，像耶稣对自己的未来宣告那样，我们要宣告主的话语。如果我们理解神的话语的能力，我们会宣告的更多。话语大有能力。这里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在这场征战中我们会得到力量和滋养。如果我们回避了本该参与的征战，就得不着我们本该得的力量，这些滋养，这些更新。神设计我们要在这个季节更强壮，但这能力是从征战中来的。观众说你讲得真好，然后 Bill 说我在尽力。我读经的时候觉得最悲惨的故事之一，就是大卫和八十八的犯罪。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在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还在宫里。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没有在本该战的战场上，你遇到的挑战是没有恩典胜过的。如果你没有在本该在的战场上，我们都不喜欢冲突，我们不是喜欢征战，我们是喜欢回应神的呼召。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神在说什么，因为我要回应。我不太在乎建筑，但我现在在乎，因为是他要我做的。我要调整我自己，对他所说的一切都回应，说我愿意。所以大卫本来应该扩张以色列的版图，去对抗周边的敌人，但他却在宫殿的屋顶上看到了女人洗澡。所以他没有恩典去应对当下的挑战，因为他没有参加他本该参加的征战。我们都会有时候感觉强壮有力，有时候感觉软弱无力。我们这么多年来面对很多软弱，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这是因为我们总想加把劲去面对下个阶段，但实际上 回应神对下个阶段的呼召，会帮助我们得到相关的能力。回应他的旨意，会让我们得着这些食物。这些巨人成了我们的盘中餐，征战成了我们食物的来源。天国我们与常人思考和计划完全不一样。在天国中，你越吃喝越饥渴。在天国中，你降卑却升为高。在天国中，我们领受的方式是给予，一切都很不一样。关键是要调整我们的视角。所以这十二个探子，多少人尝到了击败巨人之后的食物呢？两个。十二个人中只有两个。因着抱怨，不愿意面对不可能的挑战，那十个探子没有吃到他们本该吃的大餐。和神说我愿意回应他，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够，可能会觉得自己太软弱，可能有一百种原因让我从逻辑上无法回应。但真正的力量就在回应中。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主的灵会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做五分钟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被造就是如此，为了与神同工。所以主的灵会降在那个说我愿意的人身上，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能做以前做不到的事。这就是神的恩典的本质。狮子的尸体里面有营养，你会因着你的回应得到长时间的供应。我觉得主在提醒我们注意，近年来许多先知朋友都警告我们，如果你延迟，就是在违背神的旨意。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威胁或惧怕，你知道对神的敬畏很重要，对他只是我曾经说过不，但结果并不好。主已经呼召了我们，把整个园区新园区称为使徒资源中心。这不是地上的建筑，对我来说这是宇宙的中心，并不需要每个人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在联合国还没有任何位置，我们先不谈这个。但神确实在兴起一群人，通过简单的顺服神，简单的爱人和服侍，为万国带来影响。谁能解释像雷丁这样的城市，居民会来自一百多个不同的国家呢？这里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这是不合逻辑的。我们任何人都做不到，但别忘了你来这里的原因。神能做你我永远做不到的事。这是神的计划。我们现在处于再次委身说我愿意的时刻了。这个回应我全力以赴，只要知道我怎么做，我就全力以赴，因为这需要面对我之前没有迎战过的巨人。当我通过神的方式来看这个巨人，我会觉得我饿了，我看到了面包，还不是无麸的面包，无麸质的面包。你们这些只吃无麸面包的人也会喜欢的，没事的。我相信我的面包上会有很多黄油，因为我需要一半黄油一半面包，这是我的爱好。 我们再一起说，我愿意。再说一次，我愿意。请大家起立。我为你们祷告，然后 Chris 会上来。我们还有一点分享。
We have more. We're going to tag team this one. How many of you are saying?
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对我面前这个挑战说“我愿意”？
For us today, this horizon building, just saying, say it out loud with me.
跟我一起说“我愿意”。再说一次，我愿意。
Father,
天父。当我们愿意委身，请你超自然地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大家庭能因着你放倒的仇敌得着丰富的供应。我们对你说我愿意，我们想完成我们受造命定的一切，奉耶稣荣耀的名求。大家说 Amen.
Amen. Go ahead and sit down and welcome Chris as he comes.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